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22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俄罗斯来回应了，那边开完了白宫峰会，那这边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普京，那你怎么回应呢？来了，用三个行动跟美国强硬叫板。那球又踢到了川普这边，那你怎么样呢？人家做出了这么强硬的表述，结果川普以三个暗示做出了回应。一会儿咱们看看他都暗示什么了。说到贸易战，中国买500架波音飞机，现在这件事儿呢基本已经搞定。本来是中美建交50周年，准备要在7月份把这件事就搞定，那现在这事儿为什么拖了？等川普呢嘛，你要不川普来了，你两边你签什么呀？你总得签个东西吧。啊，这500架飞机现在内部都已经开始分配了。啊，南航买多少，东航买多少，大家认购啊，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今天的彭博登了一篇文章，他里边讲了讲习近平是今年的2月份，当时有马云呢等一些民营企业家吧开了一个座谈会嘛，大家呢都在讲说政府欠我们那么多的钱，这事儿得说说吧。那习近平做了指示，然后到差不多到现在吧，这10万亿内债，他们老说化债，你欠债就得还钱，你怎么把这债能给化了呢？咱们就看看彭博的这篇报道，习近平指导地方政府是怎么把这10万亿的内债他给化了的。咱们就看看里边的招数啊。最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给大家介绍一篇小文章，这是墙内啊有朋友写的那么一篇东西转给了我，我看写的还是不错啊，一会儿呢推荐给大家。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从台湾说起。第一条，台湾行政院计划明年把国防预算提高到9495亿新台币。这是多少钱呢？我大概啊，我没细算啊，我脑子这么一过，大概是300亿美元，差不多是这么一个分量，这可以了。占台湾 GDP 的 3.32%， 这是自2009年以来台湾的军费占 GDP 的比重第一次突破 3%。 这个没有什么意外，这是题中应有之意，这个没办法啊。那下边钱大概我看立法院这事儿也不敢挡，因为这事儿呢涉及到军备，涉及到美国，因为涨到 3% 以上到 5%， 这是川普他们的要求啊。我估计国民党他们也不敢吭声。那下边的问题就是，你让我涨这么多，关键是买什么呢？那下一个问题，美国你能卖什么呢？你得给我好东西啊，对吧？你得给我大杀器啊。这个我涨了，现在这个军又将回到美国去了，你能给我什么东西呢？下一条新闻，那明天就是823。明天呢正好有一个公投案，也就是核三延役的一个公投，另外还有7名立委的罢免案。我问了一下当地的朋友啊，台湾的朋友告诉我呢，现在看和726那次大罢免，整个市面上的气氛完全不一样。说到罢团，有很多朋友还在坚持，但是呢人数啊和以前相比也不是那么多了。另外民进党的投入也大不如前了。你想以前到最后冲刺的时候，像什么王义川啊李正浩这帮啊兄弟都下去都跑，大家一块儿在底下折腾啊，这次呢基本就看不见他们了。这个热情和726相比呢是不一样，情况是比较冷的。那这次能罢成吗？应该这7-0啊，应该是这么一个状态了，希望不大。这里边有一个争议，就是核三，就是一个核电站啊，延役公投，这个什么概念呢？也一样，门槛很低， 只要过 25%， 同意大于不同意，这件事儿公投就算过了。那过了有用吗？哎，这个是有行政约束力的。只要这个一过，台湾行政院就得结合着这核三研议，立刻拿出你的方案，在两年之内，这事儿你得把它办了啊！就这么一个问题。结果有台湾的朋友问我说：“大康呢，你对核各方面，你对这件事儿怎么看呢？”我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观点，推荐给台湾的弟兄们啊。很简单，我不反核，我支持使用核能，但是我反对核三研议。把我的想法推荐给大家。首先，这个核三电厂有两个机组，第一个机组是1984年这个运转的，设计的寿命40年，2024年这事儿就到期了。二号机组是1985年运转的，2025年5月17号到日子了。也就是这两个核电站，这两个核电机组啊，40年已经到期，就这么简单。大家要了解这个概念，他们现在说的什么呢？要让它延役，继续服役，再往下呢，再继续下去。这一点我是不能支持的。首先呢，40年前的东西，你这都是老技术了。而且呢，你特别是过了服役期，什么意思？过期就是过期。当初的设计各方面，人家就这么设计的，这一点没什么好说的。我赞同台湾建新的，使用新的核能，效率更高啊，那个占地面积各方面也不像现在啊，弄的那些老家伙那么庞大。情况呢，那个对核废料各方面呢，可能啊，这个效率也是比较高的，也比较安全，所以我建议使用新的核能技术，这老的就应该淘汰掉。它已经运转了40年了，你现在把它刨出来接着让它用，这东西是有安全的隐患的。所以说这就是我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观感啊。那下边再简单说说台积电这事儿怎么着了。台积电呢，要不说川普这个人他倒是好商量啊，有点什么事儿呢，一看这边都急了，你想把台湾股市好好的从24000就给打回去了，今天可能能上，能回来啊。昨天差一点23900多，今天应该能回来了。那华尔街独家做了一个报道，那就问川普，你这什么情况啊，你昨天我们讲了，你这严重的违背契约精神，原来是鼓励大家来，上一任美国总统给大家补贴，到现在呢你说了不算了啊，那补贴我们不是补贴了，算我们入股，那还有人家企业愿意不愿意呢？你就是愿意，国家政府愿意来买我的股票，我企业还有一个卖还不卖呢，对不对啊？当初拿了你的钱，现在黑不提白不提，突然变成股权了，你这不是生抢吗？你这严重的违背国家契约。那到了这事儿呢，那怎么办啊？知情官员讲说，川普说了，他的目标呢不是什么台积电、美光和这些企业啊，不是这个，是其他的一些企业。那谁的企业他也没说，什么意思？他又退回去了。他也知道这事儿啊，一看大伙都急了，有点不合适了。台积电您知道什么应对吗？那你要这么做的话，台积电做了一个回应，那我们就把领你的补贴退回去，股权一点不可能，我们不参与你企业管理，那也不可能，因为我对不起我这些股东，卖给你股票我得经过董事会同意的。那你要这样的话，我们把你那10几亿，现在拿了15亿啊，年底啊，明年大概拿60多亿啊，我们不要了，不就完了吗？啊，吃亏上当就这一回啊，美国川普又退回去了，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来说说韩国，说说李在明啊，李在明这两天就要去美国，带着15个企业家啊，都是韩国顶尖的大企业家去见川普啊，这一场戏呢也有一定的意义了，很多人也很好奇，我也给大家报道啊。那李在明现在已经明确9月3号的阅兵他是肯定不去了啊，这个在我们之前就做出了这个判断啊，由议长来带他去。 最新的有一个四家民调公司的联合民调，到现在为止呢，李在明的市政好评率是 57%， 和两周前下滑了8个百分点，超过了误差范围啊。他现在呢，我看差评是 33%， 上升了9个百分点，说明在这个民调系统原来它是比较高的。前一阵儿几个民调它都在60%几，现在正式就职之后，特别是做了那次800人的那次大赦啊，把一些不该放的人都给放了，韩国人的可能有些非议，结果他一下集体都退到了50多，是这么一个概念了。还行啊，那50%几的民调到目前来讲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相比，这算是高的了。你说我们新西兰这总理啊，没啥魄力，到现在呢也没看见有什么大的动作，到现在我看民调，个人民调支持率啊，也就是个20%-30%，也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来吧，咱们下边花点时间说说乌克兰这情况现在怎么样。哎，我把这网页快刷一下啊，把这个就可以。来，先说打仗。昨天晚上呢，乌克兰军队再次袭击了那个德鲁日巴输油管道，再次攻击了那个关键的乌涅恰泵站，导致这个泵站发生了大火。这不炸一回了吗？给炸停了吗？哎，但是好像他们后来经过卫星啊研究，好像做的还不够彻底，要把它彻底炸废了。他们在确保这条管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永远都没有办法运行，他们把这事儿呢给做绝了。那后边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那他们该怎么办就不知道了。另外呢，现在他们宣布他们搞的这个长城飞弹也算是中程的了吧，3000公里应该算中程飞弹。火烈鸟现在每天生产1枚，到10月份的时候，他们计划把生产能力提高到7枚导弹，每天7枚导弹。现在是每天啊，下弹一样下一个，厉害不厉害？这相当厉害，3000公里这就可以了。俄罗斯的大型炼油厂加起来只有30家，算上它的中型大概50多家吧。如果乌克兰手里有几百枚这样的远程导弹的话，一两天内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摧毁，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还很厉害。那下边说说这白宫会议之后，球到了俄罗斯这一边，那大伙都在等着看普京你如何回应啊。结果这两天俄罗斯用3个行动展示了他们强硬的回应，跟美国疯狂叫板。先说第一个，俄罗斯动用了574架无人机和40枚导弹攻击了乌克兰的西部，这是近期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攻击。尽管乌克兰拦截了大部分，但空袭还是造成了一些损失和死亡，至少1人死亡，15人受伤。大家注意啊，这么大规模的攻击能保到这个程度，说明乌克兰的防空是有进步的。就像川普太太之前说的一样，你每次和普京打完电话，都会上演一场猛烈的针对平民的狂轰滥炸。那不这次又打了吗？打了40分钟电话吗？可能他们俩在这儿呢，普京怄了点气，然后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乌克兰平民的身上，这跟以前是一样的。这一次呢还不同，还不是情绪上的，特别有针对性的。现在知道有数枚导弹飞越了700英里和1100公里，击中了位于乌克兰西部那儿有一个叫穆尔巴千州穆卡切沃这个地区有一家美资的电子工厂。这家工厂的所有者是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有这么一个美国的制造公司，叫 Flex 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它这个工厂实际上离俄罗斯是很远的，距离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那边的边境大概也就20英里，它是在紧后方的这么一个工厂。 或你想到飞了1100公里，最后几枚导弹准确地击中了这个大楼，导致600多名工人中至少有15个人受伤。火光冲天，今天这个照片我看大概有5-6层楼吧，那个还挺大的一个建筑都给炸糊了，是这么一个状态。泽连斯基呢第一时间是做了讲话，说俄罗斯对一家美国企业发射了几枚巡航导弹，说这是一个生产咖啡机这样家用电器的一个普通的民用企业，说这家企业竟然成为了俄罗斯的目标。他说我们认为这是俄罗斯针对美国在乌克兰的财产和投资的一场蓄意的袭击。那小泽说的对吗？那您想，几枚导弹经过了1100公里，准确的击中了同一个目标，您告诉我这不是故意的，这是误炸吗？一枚导弹有可能打呲了打偏了可能是误炸，几个方向同时击中一个点，这是误炸吗？当然是故意的了。到现在啊，美国包括川普等等没有人对此还做出任何回应，这还没吭声呢。这就是普京给川普的回应，打完电话了，大规模轰炸，然后这次还打出花样来了，我炸你一家美国公司，你掂量着办，你能怎么着我？好家伙，这次真够猖狂的啊！这是行动，下一步呢，再看语言。路透社的独家的报道，先说普京。有3位了解普京想法的啊，克里姆林宫高层想法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这就是故意的啊，通过路透社放风，说普京拿出了他最后的和平条件，这事儿呢，他就这么样，这就是我的要价，一个是顿巴斯，就是顿涅斯克那块地方，这就我一定要要。普京希望乌克兰放弃整个的顿巴斯地区，这是一，退出北约，禁止西方军队进入乌克兰，你是来维和还是安全保障都不行，这是对乌克兰这边的要价。那作为回应，莫斯科将冻结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前线，在那儿呢以线战线啊，就停。另外呢，归还在哈尔科夫和苏梅、第聂伯罗那占的一些小块地区，啊，在这地图上有显示一些小的边角地区，这就是他的盘子。他再次重复：“你们不是商量了吗？商量完了不是问我吗？那咱们也不用谈了，这还有什么好谈的呀？”那你说，不管是在布达佩斯还是日内瓦还是土耳其见了面，我就这个。我见了你小泽，我见了你川普，我就这套，那你是怎么着，咱还谈吗？非常明显，谈也是这个呀。小泽立刻就拒绝了这样的想法，说从东线撤军，这是我们乌克兰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不可能，我不能把我们家大门啊保留着向你敞开，那还行了，把门给你，这没门。另外他强调进入北约已经写进了乌克兰宪法，这个有啊，这在之前啊，他们通过修宪这个已经加进去了，这是普京的说法，明白告诉你，那你还有兴趣谈吗？就这个，见了面无非我再跟你说一遍，那你也把你这个不同意再跟我说一遍，咱俩已经谈了，就这么简单。那下边呢，外长拉夫罗夫，这是第3个回应。哦，这回应非常强硬啊，这非常厉害。他讲呢，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直接讲，达成和平协议之后，你不是有一个什么安全保障吗？直接讲，任何形式的安全保障都必须包括俄罗斯，不能排除俄罗斯的参与，否则就是毫无意义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啥概念？那不是说什么10个国家5万兵啊，或者是怎么样，美国呢给空中支援，我们在那儿给弄一个安全保障，他也要参加，你这个安全保障必须要有我，不但有我，我还要拥有任何对乌克兰的援助行动的实际否决权， 我还要有一票否决权。好家伙，你说这厉害不厉害？这是拉夫罗夫提出来的啊。他讲呢，这个刚才说了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要求以平等的基础五大国一块来参与，你就别谁主导了，我也参加，那就联合国五常啊，你比如说俄罗斯、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我们都参与。嘿，他把这事儿给扯大了。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说有一个2022年伊斯坦布尔当时那个会谈，俄罗斯和乌克兰两边是搞了一个草案，当时是一线是基本谈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后来据俄罗斯这边讲，这个草案就是被金毛、被鲍里斯·约翰逊给搅和了。后来那小泽他们拿到这个，跟盟国、跟后边拜登他们征求意见，鲍里斯·约翰逊讲这玩意儿能签吗？这什么玩意儿啊？然后前线立刻就给否了。当时是说过这个的啊，是呢，当时是以哪个为划了个线，乌克兰以后保持中立，然后由五大常任理事国来提供保障。拉夫罗夫也不是瞎说，他是退回到2022年是有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他说得很清楚，如果你要排除了俄罗斯，那谈判就失败，这谈判就没有意义了，这不是我们阻挠和平进程啊，这个呢，然后希望由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啊，这五常来共同做出安全保障。嚯，他还要加入安全保障，得有我，我还得有一票否决权。这是外长公开这么讲。那欧盟的一位官员向彭博社表示，拉夫罗夫拒绝了现在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的方案，就前两天在白宫他们搞的那个，实际上已经中断了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为什么？你普京是同意了川普的，那天那特使维特科夫喜大普奔，这不给大家报告好消息吗？俄罗斯第一次同意了我们这边给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当时有这个新闻吧？川普呢还说有重大进展啊，等等的，当时还这么啊，跟俄罗斯那儿有重大进展，还都拿这儿当个宝似的。到现在人家正式宣布，又都不算了。这话重说了一遍啊，这话今天是这个内容。而且拉夫罗夫讲，我们试图说服白宫放弃对乌克兰安全保障的坚持，而且呢，要把泽连斯基和普京的会晤要降级，不能他们俩谈，啊，要降一个较低级别的会议，先谈着。你美国你也不能制裁我，我谈着呢，你制裁我干嘛？等把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然后到最大头啊，两边再谈。他还是想走这个渠道，这是人家明白的这么一个说法。等于这三个回应，一个是炸你，一个是普京把最后的要价又跟你说了一遍啊，你不用谈了，我直接告诉你我要说什么就完了。然后小泽第一时间也说了，我把跟你说的我也都说了，实际上两人已经谈完了。然后人家外长啊，啪啪啪又来这么一套。卫报引述美国川普团队的一个官员的话讲，说白宫嘲笑拉夫罗夫关于俄罗斯应该成为乌克兰安全担保人的建议。他们觉得这事儿挺可笑的。好笑吗？我觉得这事儿不可笑，这有什么好可笑的呢？他们认为这很可笑。人说了，你能把你怎么着？到此呢，俄罗斯可以说对川普无论是行动上还是在方案上都做出了强硬的叫板，之前跟你打电话的特使之前说的全都不算了，到现在半步不退，完全没商量。你不是要谈吗？我们已经谈完了，下边就看川普的回应了。那球现在又到了川普这边，那咱们就看川普怎么回应的啊。第一个，卫报的报道，这个后来被证实了，川普决定退出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的和平谈判。美国总统计划让俄罗斯和乌克兰自行组织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他不想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这话什么意思？之前不是说布达佩斯吗？ 那你普京说这儿不成那儿不成，你画出道来说是布达佩斯，那好，川普立刻给欧尔班打了电话，你得把这会给我组织好，另外你不能挡着乌克兰进欧盟。川普是提前给做了安排，然后川普的特勤局已经到那儿去，安保各方面已经开始找场地啊，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也就是你们俩谈，我川普在酒店等着，你们俩谈完了以后我再加入，咱们就两方，然后是三方，这是川普一开始的算计，等于整个的事儿还是川普在协调在组织的。结果到现在呢，一看俩人都这态度，特别是普京这个状态，那这事儿我管不了了，你们俩自己找地方吧，你们俩自己安排吧，这事儿我也不用给欧尔班再打电话了，我不参与了。这是第一个新闻，什么意思呢？卫报下边一个专家的评价，川普嗅到了失败的气息，因此他试图远离任何和平谈判，就是这一对一谈判。刚才我不是讲吗，俩人已经谈完了，就这个，川普现在试图跟他保持距离。然后川普讲，就俄乌的问题，我们将在大约两周内会知道进展，两周后我们会可能会不得不采取其他策略。又来一个两周，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了，月底可能都不行啊，得拐弯了，得到下个月月初了，他又给了人家一个两周。那这啥意思？那这两个人的谈判，一对一谈判你不管了，你也不找地儿了，你也不给组织了，你也不参与了，这什么意思？你到底是撒手不管了呢，还是对俄罗斯的一种威胁？说到这种姿态，你要让我说，只能算是一种暗示。那后果会怎么样呢？或者是怎么样？这什么意思啊？那大家只能各自体会，各自去猜。那您说什么意思？反正我是没解读出来。这是第一个新闻，这是他也是他的第一个暗示，下边又来了。在这之后呢，他发了个帖子，这个帖子呢翻译成中文是这么说的，不攻击侵略国就赢得战争，即使并非不可能，但也非常困难，就像体育里边的一支防守出色的队伍却不被允许进攻，那你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说乌克兰和俄罗斯就是如此，狡猾无能的乔拜登不让乌克兰反击，只允许他防守，结果如何呢？无论如何，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机会为零的等等等等。咱们先说最后这句啊，他们老念叨，包括万斯等等念的人呢，这脑袋都疼啊，如果我当时总统，这场战争不会发生，这种假设性议题一分钱都不值。那你可以无限说，如果我当初在二战，那就不会，希特勒就不会打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如果我当时是总统，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可以不打。那你要这么无限联想就扯呗，因为这种假设性议题你当时不是，你怎么那么笃定呢？那你当初是罗斯福的话，那当时啊，德日意就不会发动战争，二战就不会死好几千万人，这话一分钱都不值。但前面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拜登呢不让乌克兰反击，只允许他防守，结果如何呢？光防守的队你没有可能获胜，这话什么意思啊？这又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当然呢，有人啊立刻做了解读，这个潜台词恐怕川普要提供给乌克兰武器，让他直接来进攻俄罗斯本土。这个帖子你要查时间线是什么时候，是在拉夫罗夫的那个访谈公布之后，是在路透独家报道了普京的那个讲话之后啊，包括呢我现在有点抓不准，就是因为炸他那个美资的工厂，因为那个我没有具体时间，这两个时间上是不是我认为几乎也是同时的，是吗？川普呢这个大概的暗示就是我们得进攻，老防守呢也赢得不了战争，而且没有获胜的希望。他发了这么一个帖子，这是第二个暗示。第三个暗示呢就接着刚才的那个贴文，这个呢是我把这时间线还专门查了一下， 他又发了两张照片，一个是当初尼克松和赫鲁晓夫两个人著名的那个叫什么呀，厨房争吵，当时在于厨房里俩大家就自由嘛，你抓把吃的我抓把吃的，在那儿聊，结果两边就说起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啊等等的，两个人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啊，当时态度是很不友好了，当时尼克松用手指指着赫鲁晓夫的肚子，结果呢他也把他前一阵在阿拉斯加两个人呢川普和普京见面的时候，当然那个气氛和人家尼克松和赫鲁晓夫那个当时唇枪舌剑剑拔弩张是不一样的，他在阿拉斯加两个人那不是很成功，两个人很友好吗，其中有一个手指指着普京的意思啊，这有那么一个，他把这两个都给涂成黑白照片给贴出来了，什么意思呢，那当初那个你想是指着跟前苏联那两边打冷战，你想从那以后两边冷战就全面爆发了嘛，是那么一个情况，那现在川普把这个暗示那我也指普京来着，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单看这个你看不明白，你得把他几分钟前发的那个帖子，我们要进攻我们不能老防守啊，你把这俩帖子弄在一块儿，大概它的指向呢是比较清楚的，如果你要这次不接我们的橄榄枝的话，不接受和平协议，那不管是新热战还是新冷战，那这个马上就会历史重演，是这么一个情况，这算是一个威胁啊，这算是一个历史的含沙射影，历史级别的一个威胁吧，是这么一个状态。但不管怎么说，两个帖子针对的意味很浓，但还是没有明说，你到底啥意思呢，你就说明白了不就完了吗，仍然是一种暗示。还是那句话，作为世界独强最厉害国家的美国总统，那你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美国总统说话已经退化到了打哑谜的地步了吗，让大家猜，这有什么好猜的呀，作为大国的总统就是要开大门走大路嘛。说到川普崇拜的里根总统，一说苏联你就是邪恶帝国呀，把你定义了，我们就是正义的一方，我们把这是非黑白先弄清楚，下一步我们干嘛，这就开大门走大路嘛。那当时苏联听着也知道这事儿严重了啊，因为这个道德高地是非常厉害的，那你这种暗示什么意思呢，这种欲说还休遮遮掩掩含沙射影的话术到底什么意思，还是那句话，川普跟别人都是大嗓门，为什么一碰到普京就变成了这么吞吞吐吐遮遮掩掩的这副状态呢，你连直话都不敢说，说到这种婉转的话术，普京会当真吗，你直接跟他嚷嚷，普京都未必怕你，你这么说普京会怕你这个吗，所以说这件事儿是非常有趣的啊。大家觉得呢，人家那边用了三个方式进行了强硬的回应，川普呢是也做出了立刻的回应，但是他这种回应呢都处在这么一种遮遮掩掩的一种状态，一种暗示级别的状态，两边的气势，两边的这种情绪和态度和精神状态昭然若揭，那你要干嘛呀，我现在看不出来啊，川普这边太弱了，太弱了，来吧，这个呢我只是把这个最新的进展告诉给大家，那也可能今天晚上川普一睡觉，嘿，他欺负我，我跟他拼了，也可能今天晚上有什么大的动作，那明天我们还得加班啊。如果呢他就忍了啊，把美资工厂给炸了，伤了15个人他也不敢吭声，那就算了，那明天我该休息休息了啊。那说到还有安全保障的问题，法新社的报道，泽连斯基呢可以说火力全开，到现在呢把话彻底撂明了，直接讲我们不需要中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两点理由，第一，中国在战争初期并没有帮助我们来阻止这场战争， 中国和乌克兰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在乌克兰有大量的投资，两边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当时一打仗的时候，你又是跟俄罗斯这关系，小泽他们第一时间是找中国了，中国根本不管，中国甚至通知自己在基辅哪儿的那些留学生们，好家伙，把中国国旗都举出来了，就等着俄罗斯大兵一来，他们好举着这个来自保，你看我们是盟友，都安排都安了这个心了，所以说这个不能原谅。第二，中国现在还在通过开放无人机市场在帮助俄罗斯，我们不需要那些在乌克兰真正需要时没有伸出援手的担保国。当然今天呢，有很多朋友呢就把小泽这句话稍微加工了一下啊，说中国不配啊，或者是怎么样了。嗨，那么说我认为是有点天之家业，但我认为呢那个情绪对啊，也那么说也行。那现在路透社呢有一个独家，卢比奥这不是牵头吗，要在明天之前要把他那个框架，就是美国的周五之前，把这个安全保障的框架要把它拿出来。那美国未来扮演什么角色呢？啊，现在知道的消息，美国在空中支援会以多种方式进行，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以及使用美国的战斗机来执行禁飞区，在乌克兰上空划禁飞区，美国飞机来担保，也就是由美军啊，可能呢在那儿来执行。如果你再打东西再进来，什么叫禁飞区啊？一律击落，这样呢就把乌克兰的天空就保住了。这是目前透露出来的一个消息。我相信呢，大概在周日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啊，它的这个安全保障的大致框架，我们应该有新闻报道了。今天呢，做一点简单的评论吧。那现在的大家的焦点不是普京了，人家把话都说清楚了，底牌都亮给你了，那现在这球又回到了川普这边。其实本来都是挺明白的事儿，普京的这些回应大家也是都能想象得到的，大家都应该料想得到，那现在就是看川普最后的抉择，你要怎么做。人家把牌跟你说的明明白白，你不要再搞了，不要再谈了，就这个你怎么办，现在大家就看你了。当然呢，有很多川粉啊，川普的支持者呢这几天很享受了，你看这欧洲八个领导人啊都跑到白宫来排排坐啊，等待川普接见，当然后来证明那是 AI 做的假照片，但你看大家都团结在川普周围。昨天我那话说了一半，为什么？本来你是文明世界的大本营，你是文明世界的老窝，到这儿来呢你是总司令啊，大家呢一块儿来做这个，那现在为什么大家陪着小泽小心翼翼的跑到这儿来哄着你啊？昨天我说大家都心知肚明，我看很多人还是不明，一句话，不是生怕你横跳反转吗？不是生怕你来回来去的倒行逆施吗？很多川粉觉得，你看大家都来求川普，都围绕在川普身边，那么多欧洲的著名领导人，你看我们美国总统多牛叉，人家大家围着你，大家围着你跟你客气，不是因为你德高望重，不是大家对你啊这个都仰望，而是因为世界第一的这么一个强国掌握在这么一个人手里，大家怕他犯病。你以为到这儿来大家是来啊匍匐在你的脚下，大家都追随你，大家都仰望你，你以为大家是来干这个来了，大家都怕你犯病，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么一个天下第一国掌握在这么一个危险的手里，危险的人的手里，来回横跳，左右反转，来回来去耍着玩，大伙是怕你再干这个才来的，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啊，那现在又到他这儿了，那大家就看着吧。那毫无疑问他还是 C 位了，聚光灯现在都在他这儿，大家都等着他这一念之间，这真是自由世界的一个悲剧啊。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到了前线，他在前线是做了一些宣布的。 他说我们正处在决定性的阶段，我已经批准以色列国防军全面控制加沙城，粉碎哈马斯的计划，同时我也下令立刻进行谈判，以释放人质并结束战争，并必须要按照以色列的条件，不能按照哈马斯和埃及那个条件，什么六搞一个60天，先放一半啊，拿这个跟皮筋一样老这么瞪着你，这事儿老不痛快，拖起来没完没了，门也没有啊，要么就全放，没有60天，把人质放了，把武器放下，你们滚蛋，就这么简单，不然的话我就弄你啊。现在呢老内就这么一个情况，轰炸已经开始了，现在呢有很多在以色列这一侧有很多记者站在山上拿着望远镜都能看到火光冲天了，嗯，现在都有一些报道了啊。不过我的观察呢，我平时关注的那四五个英文的大 V， 原来说到伊朗和以色列，包括原来以色列跟加沙报道非常详实，平时我给大家通报的很多消息都是从他们那儿得来的，因为这个呢经过考验啊，这帮人呢说的呢还都是比较准确的，所以都是信得过的。但我今天我在节目之前我看了一下，动手了，开始了，结果意外的是今天很多大 V 都没有像以往那样做实况报道，大家在情绪上和态度上和以往是不一样的，大家好像对这件事儿不以为然，也没有那个情绪和热情啊，像第一次啊，这个以色列冲进去大家都做了很细致的报道，我在这儿啊也不厌其烦的给大家一条一条在里边分解拆解，但这次呢大家都选择了漠视。说一句实在话，我也是，我也没有在追这些东西的热情，没有这方面的情绪啊，所以说这性质已经不一样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跟以往一样，还是先说经济。说到现在，美国呢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就到八月份就飙升到了23.5万人，然后是六月份以来的新高。续申请人数，现在就是累计的申请人数吧，我认为是已经升到了197.2万人。是2021年11月份以来的新高，也就是疫情那时候还封着呢嘛，是那时候以来的新高。失业救济啊，没有工作的，这和现在的失业率上升，包括前几次统计局那不是调整那个就业的新增就业的人数大幅度调整，这些数都是对得上茬的，都是合拢的。另外有一些零碎的数据说，目前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了2.7%，外卖和餐馆价格上涨了3.9%，二手车和卡车的价格上涨了4.8%。现在呢，有几个10%，这个是都已经通报了。首先，索尼他们公司已经宣布了，他们在哪天来着？说就这几天，产品涨10%，百事可乐涨10%。另外呢10%就是从川普就任到现在，美国的电价累计已经涨了10%啊，这都是媒体公布的一些数字了。另外我非常熟悉的一家公司，那个张蒂尔专门做农用机械的这家公司宣布了大裁员，他亏的是很多的啊，他跟福特一样，福特呢那不是因为关税导致了几个亿受影响，他企业在上个月就亏损了好几千万。这张蒂尔也是一样，大概裁了第一波裁了200多人。为什么我跟他熟悉啊？我们家车库里就停着一辆张蒂尔，就我那原来那除草机啊，那个就是著名的。那好长时间我都不用，现在用机器人了嘛，所以说那个我是有他的东西的啊。嗯，都开始了。当然呢，说到这些涨，百事可乐不喝，我喝可口可乐呗。白宫官员呢，对电价上涨是感觉到有一些慌乱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川普政府对电这块呢，有几十亿美元的能源补贴，因为这里边有相当多的绿能。 但川普反绿能，他认为所有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都是世纪大骗局，他这么理解这件事儿的。那我估计很多美国老农民也是这么想的啊，他就这个认知，那他认为这事儿不值，他把那事儿几十亿美元的补贴都给取消了。马斯克为这事儿也不满，那你电价就涨呗。那他老讲赚赚赚啊，马上赚石油，马上这个用核电，那玩意儿他也不是一天两天那核电厂就能建起来，火力发电就能弄起来，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到那几十亿美元，就是美国人这种低电价的保障，那个没有了呢，电价就上来了嘛。现在呢，美联储有一位官员讲，叫哈马克，他讲从现在的数据来看，美联储大概不会在九月降息。那川普呢，提前布局买了一个多亿的债，还等着降息，他那还大涨呢，那估计恐怕要落空啊。说到下一条美国的新闻，这个很厉害。美联社的报道，川普政府将审查超过5500万持有有效美国签证的外国人。什么概念？绿卡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啊。以确定是否存在可能导致撤销签证或驱逐出境的违规行为，你有没有这些行为？美联社呢是做了一个解释，他说比如说一些反美的行为，但是作者也在问，那这个反美怎么定义呢？你比如说有恐怖行为，那就别废话了，赶快弄走就完了，有的是犯罪或者是怎么样。因为现在呢，有一些有签证的，比如说有学签和工签的，有一些签证可能因为有交通违规就给轰回去了。到现在呢，完全失去了一个大致的标准，好多人心里也没数了。那我到什么程度，你轰我什么事儿，你都不轰我。现在这个尺度，由国土安全部，由那个老汤姆他们那帮人，他们来自由裁定了啊，蒙着脸说办谁办谁。5500万持有有效美国签证的外国人，大家保佑啊，祝你们幸福。下一个呢，那又大家盯着那个墙，我看到呢有媒体做了这么一个报道，我看到很多推特脸书也都在转，说呢将整个1300英里长的美墨边境漆成黑色，大概要花27.2亿美元，而非法移民手套的价格大概是每双5美元。说历史将把这个事件记录为历史上最愚蠢的一个决定。嗯，当然很多人一看这，哇，你27.2亿啊，人那边5美元的一双手套就能给你破了，天黑去不就完了吗？再加上我干嘛非得夏天去啊？我秋天过去不也就完了吗？啊，后来呢，我这人呢，理工男嘛，我动了动手，我用这27.2亿除了一下1300英里，我发现呢，这个不对，相当于每英里2000万美元，这是刷漆吗？好家伙，一英里不到2公里，刷个漆要2000万美金，这有点鬼扯了。所以说这个呢，大概啊。是有些媒体为了糟蹋川普，反正就故意给他往上码。另外一个说法呢，《华盛顿邮报》这说法我认为靠谱。他说重点说的是南部，这800英里大概预算是5亿美元，这个是比较贴谱的啊，这个是比较贴谱的啊。来吧，咱们说说这三个案子。今天三个案子也都是美国各大媒体的一个焦点了。首先，纽约上诉法院驳回了关于川普的那个巨额民事欺诈的罚款。这个案子呢，完整的案子的报道应该是纽约上诉法院，他维持了对川普集团他俩儿子以及一些高管涉嫌欺诈的判决，这个是维持了。他啥了？他干嘛了呢？夸大他资产的价值，误导贷款机构、保险公司。和其他地方，这里边呢来所谓说骗贷，你比如说海湖庄园，我认为人家一算大概值2-3个亿，他自己可能说值好几十亿或者是怎么样，我打个比方啊，然后呢按这个来抵押来贷款，我就能贷好多款嘛。说这个是违反了纽约州行政法第63条，这个欺诈的事儿还在，但是呢推翻了川普民事欺诈案中近5亿美元的罚款，他们认为这个罚款 这个金额太高了，他把这个给取消了，认为这个不合理。当然现在呢，那个叫詹姆斯的那个黑人女检察官，他们还有权上诉，因为纽约州也有最高法院啊，现他可以上，这是一个州案啊，他可以奔纽约州的最高法院接着打。但现在不知道啊，川普认为呢，我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啊，这个我们非常完美，这不是那么回事，你那欺诈的事儿还在，只不过呢，当时裁定的这$5亿罚款，这有点过了啊，这个是被上诉给挡回去了。另外的一件事呢是比较严重的，川普在他的平台上发帖，要求立即释放蒂娜彼得斯。这蒂娜是谁呢？他认为这是一个勇敢而且无辜的爱国者，受到了腐败的科罗拉多政客的迫害。他威胁，如果你这个蒂娜不给我放了，我将对科罗拉多州采取严厉的措施。联邦有很多给州的一些补助啊、拨款、转移支付，他这方面有很多的办法啊，他做出了严重的威胁。然后他还讲呢，司法部要采取一切行动，帮助这个蒂娜获得释放。这蒂娜彼得斯什么人呢？他是科罗拉多州梅萨县的选举的书记官。说到2020大选的时候，当时大家都认为那个选举那个机器投票机啊什么的等等，那里边有猫腻嘛，那里边有捣鬼嘛。后来呢，他就未经授权，他坚信这一点啊，他是个共和党在科罗拉多州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小负责人。结果呢，他就让那些人接触了投票系统的硬盘和设备，试图在里边找到当初他们捣鬼那些证据等等的吧，是为了寻找那些舞弊的证据。那当然呢，什么也没找着啊，也没有找到证据，但你这个做法被控多项罪名，最后呢，去年的8月被定罪，4项重罪，7项罪名成立，最后被判处9年监禁。陪审团认为他有罪啊，这件事儿呢是经过陪审团，然后法官给他裁定9年。法院当时给他的判词说他是一骗子，说你不是英雄，你在散布毫无根据的毒药，散布这些阴谋论。啊，他散布毫无根据的蛇油，我不知道毒素啊，就蛇那个蛇毒啊，是这么个情况吧。然后呢，他现在已经提起上诉，这是另外的事儿了。这就是这么一个案子。川普呢，现在要求科罗拉多州，你给我放人，你要不放人的话，我治你这个州。当然他作为总统，他拿这个州案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赦免这个蒂娜的，就是这个州长，州长是可以赦免的。但现在呢，这件事儿，你作为一个总统公开干涉州司法，这是经过陪审团的，哇，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闻所未闻的。这是一个已经定案的一件事儿，这大姐已经在里边服刑了，好家伙，要不然干嘛要求立即释放呢？来了啊，这慢慢这种事儿会越来越多啊。另外的一个案子呢，有一个联邦法官刚刚裁定，伊隆马斯克必须面临诉讼，指控他通过虚假的每天100万赠送活动诱骗选民签署请愿书。具体的案子不给大家讲了，这是一个集体的对马斯克的诉讼啊，就是在宾州他们搞的那一套东西。现在这个事儿阶段还早，现在你就是只是裁定你必须要起诉你，你要打官司，后边的路还很长呢。但是这个案子呢，应该说开了一个发令枪，关于马斯克在去年大选他干的那些所作所为，他的官司已经开始了。当然他财大势雄，请得起律师，你说能把他怎么地，这个咱们先放一边，但是呢，这种缠斗已经开始了。这是这三个案子。来吧，下边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贸易战，欧盟这件事儿呢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框架，19个要点的贸易框架正式宣布了。这里边有很多内容跟我们想的差不多，当然也有一些东西呢 是比较严厉的啊。首先第一，欧盟对美关税，美国产品进入欧盟啊，美国海鲜农产品提供优惠的市场准入啊，这里边呢包括一些坚果类乳制品啊，这个加工的什么食品啦，什么猪肉啊等等啊，给予优惠。然后龙虾这个给予优惠。那你去美国呢，欧洲产品去美国呢，第一条，对欧盟产品适用这个较高者原则。基本关税是 15%， 人家不是叠加，是 15%。但原来呢有一个最惠国的税率。什么叫较高者原则？原来你比如说有的那个最惠国税率，就是所谓的最低税率，就高于 15%。那还按原来那个走。如果呢原来你比如说就是2了3了低于 15%， 那现在全按 15%， 就是 15% 或更高。这个呢就不是叠加了，这个日本那个也享受这个，台湾那帮就没有了。那当然呢这里边有一些特别的规定，药品、半导体、芯片、木材这些东西呢，关税以后合并不高于 15%， 是在这个下边有一些特殊的说法，比这个要低。汽车欧洲人终于这心放在肚子里了，统一设定为 15%， 这个没问题了啊！大家呢原来还有点不放心啊，这个没问题了。另外就是原来的那个最惠国税率啊，这个呢也稍微的要调整，要有一些豁免吧，比如说紧缺的自然资源、飞机零部件啊、药啊，包括一些化学潜体，这个美国是急需的，这个单说了。然后这里边的条件是欧盟要采购美国的东西，那7500亿到2028年这事儿有。美国的能源产品啊，天然气、石油、核能这些东西啊，这个呢你说这个它的名字叫承诺，这可不是契约啊，我承诺买，但咱俩没签合同，我没做到，没有兑现承诺，那你能怎么着我呢？对吧？这个呢只是承诺级别的。然后承诺至少采购400亿美元的美国的 AI 产品， AI 芯片，这个在以前是没有的，这是新加出来的400亿美元的美国芯片。嚯，那欧盟要用不了怎么办啊？很多人担心的，转手弄不好卖给中国也说不定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哎，欧盟把这事儿给接了。另外呢，承诺在美国战略性领域对美新增投资6000亿美元，截止到2028，扩大从美方采购军事和国防装备啊，有这些东西了。另外呢，还有一些贸易壁垒啊，你比如美国车到欧洲去啊，一些过去的安全规定各方面，你那儿定挺严，我这不符合呀，那都去了啊，那些都好说。所以说这个呢跟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基本差不太多，但是就多出来一个400亿美元的美国芯片这件事儿。但是还是跟大家讲，7500亿、6000亿加上这400亿全是承诺意向啊，这个呢我答应你，但是我能不能具体做到，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所以说这跟之前的那个前面的那些条是不一样的，这是美欧之间人家就这么尘埃落定了，这个要执行几年啊？这个要执行几年？那你说川普下去以后，未来假设纽森上来或者是哈里斯上来，会不会做出这类调整啊？我认为会有一部分调整，但原来美欧之间贸易一直不平衡，川普把它打得平衡了一些，反正现在美国稍微占点便宜。如果美国国内老百姓在通胀问题上能接受得了的话，那就这样站着呗，这便宜就对吧，后边人也不会改了。但如果美国那边实在通胀受不了了，那下一任总统上来就会跟1934年当时啊，下一任总统上来把胡佛的那套东西全变了，那也有可能啊，那也有可能。另外一条贸易战的新闻就是中国不但是订了波音的500架大飞机，现在呢大家现在正在商量啊，怎么来分配这些飞机了。 现在呢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要求了，这个呢啊差不多是500，本来呢和欧洲那儿定了500架空客，大家呢就开始分。现在呢彭博社的报道，美国波音公司和中国也接近这个协议，接近就达成了出售500架飞机，或加起来从法国空客买500，从这儿再买500啊，这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啊，这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下边就已经考虑到分配的问题了，开始大家在协商，这是一件大事儿。应该说呢，这个你要让我简单的理解，从波音已经好长时间没买了，从2017年下了300架波音的大单之后，因为后来波音也一直出点这样的那样的事儿啊，中国一直没有下这个大单，到现在突然一下有500架大单，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什么概念呢？咱们给大家算算啊，这500架大概能多少钱呢？2017年300架那次呢是370亿美元，那这次500架大概你各种组合了，以目前的价格大概会超过600亿美元，620、630，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哇，那是相当大的一个单子了。要600多亿的话，那两边的逆差大概是不到3000亿了。现在那两边这个能调整一大块啊，这个呢能减少很多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单。什么概念呢？两边都挺难受的。尽管习近平捏着川普的稀土，在大豆上啊也卡着川普的脖子，但是你自己也不好受啊。你现在整个的出口美国，现在整个船所有的数量都大跌，你没有美国这样的好客人，而且和美国处在这样的一个恐怖平衡，欧盟下一步要跟你开打贸易战，中国受不了。所以说中国呢也想跟美国就俩事儿嘛，一个是把这50%几的关税你能不能给我降20%，或者是给我降多少。你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全加起来大平均才20%嘛，你现在加上那个这次又搞了30%，对吧？你能不能像第一次那样给我加20%，这样还能卖点东西。所以说这次呢还是有商量的，一个是关税能不能降点，另外呢就是啊高科技能不能稍微再放松一点，看看这次能打一个恐怖平衡。这干嘛呢？这是在给川普访华凑材料呢。那你川普来了干嘛呀？那两边总不能空对空吧，那两边得支上小桌子，得签字啊，得达成一系列的大的协议啊。原来呢跟拜登政府实在是没有什么干货，最后就拿气候方面啊，那拿这个什么减碳这些东西来凑数，两边达成了几个协议，实际上看没什么实际价值。那这次川普就来干货吧，这500架飞机啊，大家看啊，10月底或者11月份啊，这件事儿大概也就这样了。昨天说到贝森特说，现在这关税我们收挺好的，就这样下去吧。和中国大概要在11月份才见面呢。或昨天美国媒体听完贝森特说这个老紧张了，11月份才见，那你们才签协议，要到11月份再和中国政府谈，那川普还去不去啊？那川普去就是把这阶段贸易协议要画句号了呀。结果你和中国官员11月份才见面呢，那后边的事儿也别扯了。所以说很多人还挺紧张。那现在看这500架飞机的事儿啊，这个再给凑材料。那后边在大豆方面，你想啊，川普在这一坐，那大豆你得给我来点吧，然后美国的油气你得签点吧，那时候那系列大单我相信呢双方都在准备了。嗯，光这个500架飞机肯定不够。下边给大家说说彭博的这篇独家，说习近平和地方政府啊，他们想办法怎么化这10万亿的债。这篇文章让我看完了以后，哎，看得我也是蛮无奈了。这是彭博社8月21号的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告称，说中国政府拖延向企业付款会损害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表明北京方面要加强重视公共财政紧张情况下私营企业面临的难题。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在今年2月份的那个讲话中，当时马云他们一大帮人去了嘛， 习近平在那儿有这么一个讲话，呼吁政府大力解决拖欠私人企业的工资问题。一个是人家有一些工费啊，人家给你干活了，你给人钱。另外呢，还有一些别的问题。整个当时的这个估算是，地方政府欠这些私营企业承包商，包括自己公务员的工资总额高达1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 GDP 的7%。习近平在会上这个都是说了的啊。他讲，习近平就跟马云他们讲说，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可能对受影响的民营企业会造成重创，严重损害政府和整个社会的信誉。这个讲话为什么没看见？因为这个讲话是刊登在新华社就在上周日发的一本新书当中，就是习近平深化改革等等，在那个里边有这个讲话。可是你在那个讲话里还找不着，因为在这个书里边他省略了习近平上述的这些话。但彭博不知道从哪儿给打听出来了啊，他把这个给补充上了，因为上礼拜他发了这么一本书嘛，啊，这不是党政学习，然后军队也搞了一个书啊，这党政军都得学新的习思想。十万亿，地方政府欠这些民营企业欠自己公务员的工资加起来是这么大。那习近平讲完话以后，那彭博接着讲，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讲话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啊。那怎么解决的呢？是这么解决的。中国政府呢，在今年上半年启动了一项10万亿人民币的债券置换计划，将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为融资成本更低的官方的债券。原来他的城投债等等，他欠了很多融资的那种债，那怎么办呢？多少？10万亿，这跟当时习近平在会上说的是一样的啊。国家发10万亿的官方债券，然后给地方政府去给人家民营企业还钱，给欠薪的这些公务员发工资，是10万亿啊。大概在同一时间，中国财政部还允许当局动用去年年末没有使用的人民币4000亿元的债券的额度，用来偿还现有的债务和拖欠的企业债务。然后说现在政府呢正在进一步拓宽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来帮助地方政府化债等等，用做这些事儿啊。习近平在书里是这么写的，要着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问题，要解开这个疙瘩，要从政府、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带头做起，用好新增地方债、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策，切实加快清欠的进度。很多朋友呢，说到中国政府、地方政府、地方债嘛，那老大的一个雷了。刚才说了多少？大概10万亿，不止了。这加起来，这是快火烧眉毛的，是有这么多了。这10万亿是你欠人家这些，你是有合同欠人家这些合同方的，是欠自己公务员工资，这是十万亿。别的呢，钱都上百万亿的了。他怎么弄的？习近平知道啊，这事儿咱们得办。我们老奇怪，你老说化债化债，那债他怎么化呀？我欠银行房贷，我欠银行多少钱？然后啊，我们夫妻二人天天在家研究我们俩怎么化债。你怎么化债？你也得把债给人还上啊，还不上法院来收房子呀，那还跟你废话吗？他怎么化债呢？你看了没？这招发债，发新债来还旧债，这他妈不讲理呀、啊！这个你们当时地方政府干了那么多烂尾工程啊，最后呢地卖不出去了，最后那么大的一个黑窟窿，不定多少钱都闷到他们自己兜里了，然后一个一个的烂尾楼，政府的那些项目豆腐渣工程你们都吃干拿净了，最后向政府向老百姓发债，跟未来借钱，给大家一点高利高息啊，就高利贷嘛，向30年以后向子孙后代借钱，然后来还这个啊，你们就是这么化债的。 那要这样的话，那这个中国的债务就好办了，这还有什么难的呀？欠多少不是100多万亿吗？原来这个高盛啊什么的，大家都给算过，120万亿、130万亿，来吧，下一步哪个到期了，又有20万亿是吧？那揭不开锅了，咱们再发20万亿。我利息高啊，而且国债啊，这个比在银行还靠谱呢。你在银行你存着，你才多的利息啊？银行有多少？150万亿呢。那我现在发债，那很多富人反正钱也出不去，那干脆买利息更高的这些国债，这是以国家为背书的呀。哎，最后呢，那你毕竟是跟老百姓借这个钱来还那帮地方官，那帮龌龊官们当时留下的这一个又一个的黑洞。原来化债的事儿就这么简单。你说你看着你无奈不无奈？原来这事儿很容易啊，原来是这么干的，我才把这事儿给弄明白啊。你说这彭博报道，你说他公平吗？他讲理吗？他不讲理，但他就这么干。他自己能够自圆其说，你谁还拿他没办法？哦，原来这窍门在这儿呢，这个我才今天咱们就把它弄明白了。来吧，咱们说说墙内好朋友发来的一篇小文章啊，写的很有意思啊，推荐给大家。这不是什么经济大家写的，但是呢也是一个学经济的一位小学生啊写的，他写的很有意思啊，咱们推荐给大家。他说现在呢大家都用景气和不景气来描述现在的经济，好像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好像人会经济会生病啊等等怎么样。他说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说说这篇文章啊。他说我们并非在经历一场经济的不景气，我们在干嘛呢？我们是在偿还一笔早已预知的繁荣。说过去20年，我们目睹了奇迹，城市拔地而起，财富仿佛凭空涌现。但这一切的底层燃料是什么呢？是一场跨时间的抵押。什么意思呢？我们通过土地财政和银行信贷，把未来30年的收入集中到一个10年里边进行了集中消费，主要就是用来建造房子。一个普通的家庭通过一份长达30年的房贷合同，实际上把他们未来劳动所得的很大的一部分在这一天一次性的就花掉了。当整个社会无数的家庭同时在这么做的时候，就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前所未有的需求，就带动了钢铁、水泥、家居等无数的行业，这就是那一段繁荣的真相。它根本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经济活动，而是通过金融工具向未来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借贷，是这么个道理啊。他说现在未来已至，我们就在当初的那个未来，那笔被预支的消费现在到了需要偿还的时候了。现在人们普遍感到手头拮据，不敢消费，并不是人们突然变懒了，也不是中国的生产力真的衰退了。他说恰恰相反，中国的制造业各方面能力还是非常强大，中国还是能够生产出世界上最好的商品。但问题是，为这些现在做出来这些商品付款的人，他们的购买力早在10年前就已经支付给那套房子了。说当下的消费低迷并不是一个什么啊新生的一个什么问题，那是旧问题的必然结果。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为当初的那场盛宴之后漫长的结账的过程，我们在为那个结账。这话说的是有道理的啊，很有意思，文笔写的也不错。说这就解释了你的第二个困惑，生产力这国家制造业明明很强大，可是工资为什么不涨呢？因为在一个以资产建设为核心驱动的经济体里，生产的重点不是消费，而是形成新的资产。习近平经济帝国主义就是那个啊。 说新增的这些财富并没有被设计成需要通过工资流向劳动者，再通过他们的消费回流到企业，不是这样的。它的流向是这钱从银行流出，经过企业和工人的手，最终他们都凝固成了钢筋水泥，并以债务的形式沉淀在了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的负债表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债务。在这个循环里边，工资只是在中间环节的一个成本，一个过程，它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整个这个资本需要的是完成整个的建造循环，而不是为劳动者的消费能力来负责。当这个建造的潮水退去，整个的循环中断，那工资的增长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引擎，就没人给你工资了，这是一个说法了。他说为什么欧美日韩的工资那么高，他说这里边的逻辑是他们的经济体，人家现在已经认识到经过早期资本主义啊，刚才说的那一套经济帝国主义之后，人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工资不是简单劳动的报酬，而是社会得以延续的成本和燃料，就是老百姓的收入是整个这个经济体往前走的燃料。这个说得很好，高工资高福利本质上是资本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行而在支付的一笔保险费，说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来消费产品，那整个的生产就变得毫无意义，生产完卖给谁呀？整个的系统就会崩溃。说到这一点啊，他们把分配体系让老百姓有钱消费作为经济循环的必要的一环，而不是整个过程的一个副产品，这就变成了从中国这种生产驱动，人家现在已经完成了由消费来驱动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中国还处在生产驱动，还是这么一个状态。他说最后呢，一个家庭需要多少存款才能正常生存呢？中国老在问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一个误导。说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边，个人是不需要存大量的现金来未来应付未来的医疗、养老、失业这些突发事件的。新西兰人，我们很多所谓的洋人家庭，月光族啊，就是这月花完就没了，他不存钱，为什么？因为人家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保障网络来分担。这两天啊，有专家就质问中国政府，你凭什么让大家强制什么社保？因为社保本身是你政府应该给大家做的一个必要的责任，我们交了税了，我们已经交过税了，我们就应该含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包括教育，包括交通，我们是含这些的，为什么你还跟我单要钱？这个也有道理啊。这位朋友讲，当你需要用存款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安全感的时候，这本身就说明你所处的社会环境把本该由社会承担的责任都转嫁到每一个独立的家庭身上。然后就讲嘛，说一个家庭如果没有10万块钱存款，这不代表他们是社会的底层，恰恰说明他们的这个风险转移中，他们是最脆弱的，也是最真实的承受者。写的一篇小文章很有意思啊，也就是现在老百姓经过了当年的繁荣啊，骄傲那些高楼大厦，对不起了，现在连个人在企业到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大家到了集体还账的时候了，我们在偿还当年的那场盛宴，当年的那场繁荣，现在啊，这是在干这个的时候了。所以说当年整个这个驱动这个闭环在运行的时候啊，你大家还都能自圆其说，还都觉得自己的房子未来能涨钱，可是现在整个的这闭环现在中断了，房地产企业现在大批的倒闭啊，整个的情况出现了需要向未来发10万亿国债才能勉强推动的这么一个局面的时候，那你的工资各方面就全别说了，全都没有了，社会保障马上就崩塌了。 福利什么的，现在就得你交钱，未来来养你自己，他现在根本就不管，所以说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啊，挺有意思的一篇小文章，今天呢推荐给大家。那好，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先说下啊，明天如果川普对炸他美国公司，包括呢从普京到拉夫罗夫强硬的回应，明天川普那边来情绪了，今晚上不行，我实在让他虐的太过分了，我得跟他拼了，明天咱们加个班啊，我估计是不会了啊，我估计不会了。看呢，这是小高。乌克兰是台湾的前车之鉴，台湾不应该拥有，不仅应该拥有核电，更应该拥有核武器，这样的台湾才能有安全。原来想过，原来在老蒋公的时候，他们是尝试，小蒋公那时候他们都尝试的弄过啊，最后被美国知道给骂回去了，最后不敢弄啊，像这么大的动静，台湾说白了在美国眼里都是透明的，你在那儿干什么人家都知道啊，都知道，所以说这东西呢美国不答应那你弄不了啊，这个是没办法。核电我认为台湾是应该搞的，尽管呢台湾处在地震带，确实也有这个核废料的这个问题，但办法总比问题多，是总能想到一些解决的办法的。你比如说租一些非洲国家或者是中东国家的沙漠地区啊，钻几个眼儿，能不能商量着把核废料啊，在塞的那些眼儿里边，那小老师托尼原来做过这方面的节目嘛，不是说没有渠道没有办法商量的。作为核电呢，新型核电啊，现在的小型核电站，现在一些非常快速的那种核电站，轻便式的是非常多的，再搞过去的大钢筋水泥弄得老复杂的那种状态，好像现在不至于了，但是搞一个40年的一个老技术让它延役，我也不知道黄国昌这帮人是怎么想的啊！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恶心赖清德嘛。那反正我让你延役你不听，那下一步电涨价或者怎么样，你看啊，都是你吧啊，反正就是来恶心赖清德，恶心民进党呗，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李素，其实韩国的炮弹子弹制弹力是很强的，可惜李在明不想提供支援，韩国人不想惹这个事儿，因为呢他那是四战之地，那边离俄罗斯那么近，这边有一个朝鲜，这边呢还有中国，所以说韩国夹在中间确实也有他为难之处了啊，这个也可以谅解了。风的誓言说乌克兰是欧洲的山海关，对，说得好啊，欧洲没有退路，其实说白了中国也是在想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举解决千年的北方威胁的问题，所以只要欧洲的强硬的和俄罗斯死磕，中国就会立刻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您说的这个道理就跟以前原来叫是冯什么来着忘了啊，那位冯老师原来都讲过这方面的内容。作为中国来讲呢，赶快跳船，现在呢跟欧洲，如果中国这时候跳船，那和欧洲现在是什么关系啊，对吧，和美国关系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啊。但是呢他不是这么想的，从整个的大的布局上来说是应该像您说的这么办，解决自己北方的威胁问题，但他现在的宏图大志是要解决整个东边的台湾问题。所有一切原来跟美国多好啊，闷声发大财啊，什么小老婆孩子什么的，包括家产，贪了那么多年的家产都存在美国，让美国大爷给看着，对吧，那美国不容易啊，又得给他们看着钱，又得给他们照顾着老婆孩子，又当爹又当妈啊，那不容易啊。那好好的为什么最后习近平上来突然就到了这种博弈，到了两边激烈对抗，成了战略对手的这么一个地步，就是为了台湾。这帮红卫兵呢是为了他们这100年献礼嘛，就是要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那解决台湾问题就是和美国作对，那为了和应对和美国的未来的这场争端，我就得解决未来的制裁的问题啊，我得安排好我的粮食的大后方，能源的大后方，这就和伊朗 伊朗那边就有那个中巴铁路啊，也石油得运过来啊，啊，就有缅甸，因为油运到从缅甸那儿就直接上岸，那条管子就能捅到中国来啊，要不然的话你不得走马六甲吗？那你他不让你过呀，这都是有安排的。包括呢跟俄罗斯搞了这么多油管子、气管子，包括粮食各方面的安全，他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准备。所以说拉俄罗斯并不是他不在乎上边那个北方威胁，而是他想拿台湾，他必须有俄罗斯这个大后方，这是没办法，他非得这么设计。其实呢跟台湾这块呢还是那么简单，如果大家一块好好做，台湾呢有聪明才智，有科技，你中国这边有制造业，两边好好的，你多好啊，两边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两边都得利。可是这帮红卫兵，我非要占领你，我非要骑在你头上，我非要让你在我的刺刀之下。他还活在二战之前，他们还是那种丛林的那种状态，那就没辙了。其实两边是一块能够啊，能合作干些什么事的，但他不一样，而且为这个把整个国家的方向现在全部颠倒了。为了将来台湾，为了未雨绸缪，将来和西方必有一场大战，那现在跟西方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问题了。一个执念就是为了这个，所以说整个这个台风的风眼就是台湾，这就没救了啊。吉梦说，大康明天不用加班，川普就算今天晚上说原子弹也是扯犊子，毫无意义。哎，这真是啊，有时候你说你怎么就赶上这么一位呢？武阳，谢谢您的支持。Forseer 说，中国各大航空公司因为乘客大幅减少，都在大幅亏损，濒临破产。500架波音，钱从何来？买来养老鼠吗？500架波音呢，它以前的那个路数也是一样，它并不是一次给啊，一下真的好600多亿啊，那拿什么给？它不是那么给，它也是订一些合同，然后排上期，慢慢交货。交20架啊，给你20架的钱，他是这么做的。那前一阵呢不是有波音的不到期了吗？中国不提货，我不要。这前一阵不闹这事儿来着吗？后来都没事了啊。是有两架还有三架波音飞机都飞到中国来了，我给你送来了，中国不付钱，我不要，又开回去了，到过这么一个地步。那现在都没事了啊，这都没事了。所以说，那你川普来了，他不讲理啊！你不给他500架飞机，他也不答应。你给马克龙给500，你不给我500，马克龙那空客那500，现在还没分明白呢，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就像您说的这个，都不赚钱，那他现在没办法啊。Velo 说4%的利息，30年期限，欠银行300万贷款，现在不行了，再向银行以1.5%的利息，50年期限。贷款500万，哎呦，这样不但能还掉以前的高息放贷，还能延缓20年，还能多出来200万，这就叫化债，个人是做不到的，但政府随便就可以做到啊。对对，他现在呢地方政府那帮龌龊官们留下了那么大黑窟窿，哎，他现在靠发债，他不是化债，你就明说发债就完了。哎，向未来30年以后他借钱，然后让这个地方政府照常在运行，这有点意思啊。Jason 说这篇小文不错，指出了国家制度的不公正、不公平。哎，我也觉得这篇小文章，他倒不是业内的啊高冷的那些象牙塔里的专业人士写的，这文章呢写的，刚才我念的不是太好，有点磕磕巴巴，但里边的很多道理说的还是比较清楚的。我深以为然啊，我认为写挺好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如果正常的话，我们在周日的老时间再见。